OK，在分享之前呢，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好的消息。我在上一周呢通过了神学院的这个论文答辩，然后呢就等于是顺利的可以，我的这个 MD 到学硕士呢顺利的可以毕业，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我准备了1年多去写这个论文，然后在其中呢也经历到上帝丰富的恩典。其实呢，我就是很想简单的去思想，系统的思想整理我所学的这样一个内容。那和老师呢，和导师呢一起，经过他的指导，然后对一些信仰的真理有所反思和整理，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的带领。我想在这个圣诞节来临之际呢，我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个关于圣诞节相关的主题。我想很多时候，当圣诞节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高兴的，无比的喜悦的，我们有很多的期盼。但是你也会发现，说圣诞节来的时候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说教会里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庆祝的活动，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期盼。但是呢，当你放眼到整个的社会的这个处境当中的时候，那圣诞节就变成了一个派对、发礼物、得到东西、离开工作、辍学、花钱、暴饮暴食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禁要思考说，这是真正的圣诞节吗？你会发现，在圣诞节期间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不法的行为会发生在你的社区的周围，或者说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那甚至有的时候呢，圣诞节的一些大的场所活动当中会发生这个暴力的事件。那有的时候，你会不禁的思考说，这是真正的圣诞节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不禁会讨论这个问题，说圣诞节真正的起源是来自教会，来自基督教这样一个信仰当中。但好像你会发现，今天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好像我们过圣诞节的这个意义当中，在逐渐失去它应该有的那个真正的本源的意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圣诞节变成了狂欢节，圣诞节变成了一个商家利用打折促销捞钱赚钱赚的利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会发现，当圣诞节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看看你的信用卡额度。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提高你的额度了。你发现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你的额度就达到上限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呢，圣诞节呢，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另外一个意义，但是呢，对一般的时候意义上讲，就很多时候它成了来利用我们消费、利用我们去狂欢的一个时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基督徒呢会有一个很小心的、很谨慎的一个反思。然而，在基督教的报道当中呢，一篇文章呢写明说，圣诞节期间呢，很多的无神论者或者非基督徒，他们越来越喜欢圣诞节。在这期间呢，他们越来越想靠近基督教，或者对他们来讲呢，这是一个机会来了解信仰，来了解这样一个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什么什么，对他们是什么意义。那我们很多时候对圣诞节的世俗化会表示担忧。那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的社会、教会周围呢，其实有很多的非基督徒呢，他们在大量的过圣诞节，在中国，我讲的是，我几年前在这个北京的教会服侍的时候，一到圣诞节还有平安夜的时候，那教会呢原本只有这个，比如说1000人，那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有5000人、6000人、7000人，那整个教会的座位是盛不下的，那所以教会呢不得不改变计划，分开这个5堂6堂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来进行这样一个圣诞节的这样一个礼拜，或者是平安夜的礼拜。在中国，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在过圣诞节，他们把它当做一种时髦，一种追求西方的一种潮流的时髦。那甚至在穆斯林国家，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呢，我特别问了我们学校呢有一位姐妹，她来自穆斯林国家，然后呢，她就跟我分享说呢，在穆斯林国家很多人也在过圣诞节。可能很多人他们并不了解圣诞节本身的意义，那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一种流行。但是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说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有需要把圣诞节那真正的这样一个含义、真正的意义展示给你身边的朋友，展示给这个世界。 你会看到，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呢，圣诞节占据了一年中的10%。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整个的时间呢，我们都在为这个圣诞节做好准备。你会看到美国的各大公司的供应链，他们储备货物、储备商品，那都是在为圣诞节做准备、做促销。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把圣诞节呢定为了法定的节日，来谈论这样一个信仰的这样一个象征性的可能性。那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习惯。我们基督徒呢，你不能强迫，就是在整个的世俗文化当中，你身边的人呢，都能够以基督徒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然而，美国的文化当中呢，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呢，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现在一个世俗化的潮流，但是今天呢，很多人他们其实呢，对圣诞节、对基督教非常感兴趣。那基督教呢，成为一个联邦的节日，所以很多教会，美国的教会呢，在圣诞节期间呢，聚集了最大量的会众，所以呢，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是一年一次的基督徒。我在准备讲道之前呢，我也咨询了很多美国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和牧者，他们说呢，在美国教会里面呢，说这个时候呢是信徒最多的时候，大家都来了，一年就来一次，正好是圣诞节期间。在芝加哥地区呢，有一个广播电台呢。这个电台呢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摇滚电台，就是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播放这个最新的、最这个 fashion 的这种摇滚乐，那非常的有节奏感。但是呢，他们在一年的最后的10%左右的时间，就是说在圣诞节来临期间呢，那他们整个这个电台呢都呢会停止播放那些世俗的摇滚音乐。那整个的电台呢，他们都在播放教会的音乐，他们播放的主题是有关耶稣来驱逐罪恶，耶稣进入我们的世界，耶稣带来喜乐和安慰，我们的救主诞生于圣诞节等等这样的主题的这些歌曲。那这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电台，那他们将这10%的时间呢留给了什么呢？留给了这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时间段。虽然他们不是基督教的电台，但是呢，他们在用这个时间呢，在侧面的在分享一些有关福音的一些歌曲，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大部分人好像都应该知道圣诞节的故事，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很诧异，让你答案。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周围呢，就我会发现有很多人住在神学院的周围，那有好几个小孩呢，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知道玛利亚吗？你知道耶稣吗？你知道耶稣降生的故事吗？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呢，他们的父母亲呢，在圣诞节呢，从来也不会带他们去教会，因为他们平时呢也不会去教会。其实呢，有很多美国人呢，他们过圣诞节，他们并不知道圣诞节的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圣诞节的故事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圣诞节中的人物，玛利亚、约瑟、加百利天使，一些牧羊人，我们知道希律王，我们还知道这个婴儿耶稣等等。我记得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位弟兄呢，他是专业的演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有没有看过一个前几年比较流行的电视剧叫《甄嬛传》？收视率很高，据说。在港台地区，在国内这个很高的收视率。这个弟兄呢，他在那这个《甄嬛传》里面呢，是演了一个王爷的角色。然后呢，他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参加礼拜。然后呢，他的母亲呢身体上有不便，然后一直就希望弟兄姐妹为他们的母亲祷告。然后他的母亲呢也很爱主，他希望他的孩子呢能够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他就把他的儿子带到我面前说。说这个传道，希望呢，这个有机会呢，一定让我儿子参与教会的服事。我说好啊。每年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就会编排这个圣剧。那时候我们正好需要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姐妹来组织一下怎么排这个圣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任务接下来后，他呢就会去训练弟兄姐妹，有演耶稣的，有演玛利亚的，有演约瑟。他呢饰演约瑟。然后呢，这个演玛利亚的话呢，我们想这个孕妇呢，可能是需要一个就是有怀孕经历的这样一个姐妹会比较好。那他挑选一个什么呢？挑选一个 就是没有结婚的一个年轻的姐妹，那她很会训练的，就是说那个走路的姿态，那个感觉，因为她是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她是这样专业的一个演员，所以每年呢，她把这个圣剧呢，把整个圣剧当中每一个角色人物做的都非常好，所以呢，我记得教会当中呢，每年会有大量的人过来来看这个来这个教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来教会，很多人都是冲着她的这个圣剧来的。那他把这个故事呢演得非常的这个就是出神入化，那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很多第一次来的人他们都看见了说啊，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些故事。但是呢，在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在之前呢，我用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在圣诞节去做这个圣诞节的讲道。我想大部分传道人呢，我们都会从约瑟、玛利亚那这样一些个故事当中呢来进行讲道。我们从这个人物来进行讲道，你会看到在路加和马太福音当中呢，那我们看到呢就把这个故事呢给叙事了出来，耶稣怎么降生的，耶稣呢他在什么一个家庭当中，约瑟、玛利亚等等有这些人物。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讲道当中呢，我改变一个模式，改变一个视角。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教会呢很少宣讲有关耶稣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圣诞的故事。你会发现读四福音书当中的时候呢，约翰福音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或者他降生的故事。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把你自己假设成为一个好莱坞的导演，那当你在拍那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耶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现在呢，在西方呢，他们可能就是流行一种故事情节的一种发展，一个理论，就是说一开始呢，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结局，他们会从一个反方向来讲述这个故事。一开始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你把这个故事读到结尾的时候，你才知道，慢慢才知道答案的。他会慢慢的会给你放开一些情节，让你知道答案。那就好像我们如果是一个导演的话，你拍这个耶稣降生故事的时候呢，那根据路加福音，那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呢，我们镜头呢会从远处慢慢的什么呢拉近，我们会对准什么呢？我们从整个的耶稣降生之前的这个历史的镜头，我们看罗马兵丁对那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政府。我们再回到这个希律王，我们在整个的历史的镜头呢，把这个镜头呢逐渐拉近，我们拉到什么呢？拉到这样一个巴勒斯坦的这样一个小伯利恒的郊区，我们把镜头呢再拉到马槽当中，我们会越来越把镜头呢靠得越来越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镜头呢稳定，把镜头呢关注在玛利亚的身上，马槽上。那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画面说，那这个时候呢，玛利亚他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女子生育的这样一个痛苦，宫缩、皱起的眉头、分娩的焦虑，那整个的危险呢都会印在约瑟的脸上。然后是我们把镜头呢放在这个马槽里面，耶稣一个婴儿干净整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躺在马槽里。那突然一个哭声出来了，哇！这个时候我想做父母亲的会有经验，孩子一哭的话，会非常的什么？非常高兴的，非常高兴的。如果孩子不哭的话呢，父母会紧张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哭啊？孩子出生的时候，那突然一个婴儿的哭声呢，就会让整个的气氛发生了改变。耶稣降生了。那我们发现，我们把整个的镜头呢关注在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都是从一个细节，他们是从一个。人的，我们从这个人类第一人称的这个叙事的角度来关注在一个具体的细节上，具体的这样一个事件上来讲述耶稣降生的故事。它是一个非常我们去理解的这样容易去理解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耶稣降生的这样一个故事。他降生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当中，他降生在这个他的母亲是玛利亚，他的父亲是约瑟。但是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回到约翰福音当中，你会看到，那约翰福音呢，他没有讲这些故事，他没有讲这些具体的事情。那约翰福音呢，我们看到约翰呢，他以上帝的视角，把整个镜头呢拉向了远方，看到整个历史、整个的宇宙、整个的时间。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当中呢，他把整个耶稣降生的故事呢，放在了四个字，道成肉身的故事当中，放在整个超越人类历史经验，整个的大故事当中，大结局当中来理解耶稣的降生。所以弟兄姐妹，我特别愿意一个题目，道成肉身的到圣诞故事来分享今天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今天需要把我们的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从马槽，从那个具体的那个场景当中来转向整个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道成肉身的一个大结局的圣诞的故事当中来看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看第一点，太初有道预备降生，太初有道预备降生。我们必须注意到耶稣降生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那耶稣降生是一个改变历史的降生的奇妙的降生。我们很多人都有经验，当孩子受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提前的会安排很多孩子这样的需要的东西。那尤其是我们即将要做父母亲的弟兄姐妹，或者你已经有这个经验的弟兄姐妹，就说你当小孩子出生以前呢，你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期盼。你会想象这个孩子是像妻子呢，还是像丈夫？你会想象你的孩子将来是什么一个性格？或者说你会想象这个将来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啊，我们有很多的期盼。我会观察到说呢，姐妹们她们在孩子出生以前呢，很喜欢逛这个一些化妆品的一些专区。那当这个孩子说，当她怀孕以后呢，她就会什么呢？就有一个改变，开始什么呢？慢慢的关注这个婴幼品，去关注这个孩子需要什么东西这样一些商品区域，很少再去看化妆品。他就想，哎，这个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需要给他买些什么？我记得当我妻子怀孕的时候呢，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说孩子需要什么一个婴儿床，或者说呢，孩子需要住在什么一个房间里面。那作为父亲呢，就会想这些问题，就会去为孩子的未来做规划。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在做父母亲的时候，或者你即将做父母亲的时候，说你要为你的孩子预备一些东西，一些规划等等。而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耶稣降生的故事完全不同。那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父母亲约瑟玛利亚完全没有这种做父母亲的预备。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会充满了这个疑问。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好像违背我们人的一个常识。我们做父母亲的都要什么？为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精心打算。那孩子出生以后呢？那尤其在美国生活的话，我们很多的华人的家长都很注重孩子上什么学校，孩子去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预备想法。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约瑟、玛利亚呢，他们当耶稣降生之前呢，他们就面对什么呢？面对一系列的这个难题，他们面对逼迫。他们要逃亡，他们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只能听从什么？上帝一步一步的安排。因为这一个孩子呢，不是什么呢？不是他们自己要去准备，去预备。因为耶稣降生呢，上帝在为他们预备。上帝他在为耶稣降生而预备。好像我们看到说，那当玛利亚听到，知道这样自己的，上帝要通过他来让上帝的儿子降生的时候，那这个信息对他来说是很震惊的，很震惊的。没有宫殿，那没有这个出生的地方。我们想耶稣呢，作为上帝的儿子，作为一个王子，那应该出生在什么？最豪华的地方，是吧？最富贵的地方，他应该出生的地方。但是呢，他所面临的一切的环境，往往是什么？是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回到圣经的时候说，耶稣的降生呢，他是上帝预备，上帝在预备，不是一种人的预备。玛利亚和约瑟呢，他们一步一步是跟着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引导，那耶稣降生的故事就拉开了序幕。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在这个上帝带领的故事当中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前我们拉回到整个上帝宏大故事的舞台上。 那约翰福音，耶稣的降生呢，放在一个超越人类时间和空间的场景中，理解上帝整个宏大的计划中耶稣降生的意义。那这个降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我们需要把眼光从整个的从一个细节性的这样一个地方呢，这个故事的当中呢，拉回到一个大故事里面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到，约翰明显的呼应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会想象到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呢工作参与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的儿子在创世之初呢就在预备降生。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呢，约翰呢他特别呢用了这个罗格斯道这个词呢来讲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来讲述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说从一个细节性的谈到一个大故事，那这个大故事呢是超越了什么呢？一个家庭版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更细节化的故事，细节化的叙事。我们说这个大故事呢超越什么呢？超越巴勒斯坦这个具体的地方，它是福音，它超越了玛利亚这个家庭，因为这个故事呢临到什么？世界万邦。耶稣基督降生呢，他要使所有的人要听到这个信息，要得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再来看呢，约翰他使用了这个罗格斯，那这个词呢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呢，我们会思考说为什么他会用这个词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呢？那在这个新约时代呢，那这个词是当时的希腊文化还有这个犹太文化那都能理解的一个词。那在这个希腊哲学当中呢，那这个罗格斯呢它是一个原理，宇宙的起源等等这样一个理解，理性逻辑等等。就很多希腊人呢，他们就觉得他们认为世界的起源呢是来自逻辑原理理性法则等等。那他们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理解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整个的宇宙是怎么过了怎么形成的，他们有这样一个世界观。那在如果呢约翰呢直接说啊，耶稣太初有道，那道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他们是很难去理解这样一个信息的。那所以说呢，道成肉身呢，约翰呢他用这样一个词呢就表达出了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概念，他们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话语，来理解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那其实我们不要去谈这个希腊人，就是很多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也是很难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信仰。那在希腊，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的哲学，另外一个人就是腓罗，他是当时的一个就是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哲学家。腓罗呢，他呢也是就是把道呢理解为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他是船长，他是船员，就说上帝他就是宇宙的船长和船员。就说上帝他在护理的这个世界，所以呢宇宙的船长成为船员，他成为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就当时的这个希腊人呢，他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成为人这样一个信仰。所以呢在这个当时呢，罗格斯呢成为了肉身，成为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一种隐喻铺垫，来让人们来理解整个耶稣降生的故事。那耶稣降生在这个历史的舞台剧当中，那所有的焦点人们就把目光呢转向了耶稣的降生。那很多时候我很喜欢看一些电影，那这些电影呢很有趣，就是说一开始呢你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他慢慢的才会出现这个主角，慢慢的才会出现主要的故事的情节。那我们说呢，整个的上帝他在使用整个的就是人的历史，上帝他在用了很多的一个铺垫，在等待着一个的事件的发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所有的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都是在为基督降生在做预备。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呢，他用"道成肉身"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呢，就会让当时的人明白。说呢，那这个道就是基督，就是上帝。 那这个道呢，甚至它是一个先从性的，早于希腊人所理解的，认为呢，这个世界是来自这个罗格斯。但是呢，耶稣呢，他比这个罗格斯更早，更早。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的道成肉身的理解当中呢，我们说呢，整个的旧约世界的历史、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那这一切的发展呢，都是在为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做准备，在做预备。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经历了被掳，他们经历了一切的这样一个事件，那都在为基督降生在做预备。所以呢，约翰呢用了道成肉身，太初有的道与神同在。所以在历史当中呢，有很多人他们把耶稣基督降生呢称之为是一种原历史，超越历史的历史或者救赎的历史，区分了这个世界历史还有上帝的历史。当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呢，让这个历史变得有意义、有动力。所以你会发现，当基督他道成肉身以后，人类的历史发生了改变，人们产生了这种进步的思想，人们产生了很多这样一个有方向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们说基督道成肉身，基督降生，它使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也产生了改变。我们来分享第二点。道成了肉身，基督成为人。道成了肉身，基督成为人。我想，这是在圣诞节期间呢，我们需要思考的另外一点，就是基督成为人。我想，很多时候，那这一个的信仰呢，对我们的基督徒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圣经作者约翰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耶稣降生的故事，以确保我们正确的阅读马太和路加所记载降生的事迹，就我们要认识到说，那这位神的儿子呢，他是有血有肉，与人同行，与人吃饭，会玩耍。他是加利利地区有这个普通的一个妇女玛利亚所生的这样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他生在马槽里。那耶稣呢？他会倒在地上，他会在拉萨路的坟前会哭，他会哭得如此深切。他不是别人，他正是万物的基础。我们看到说，四福音书当中呢，他要表现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跟我们是普通的，跟我们一样的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呢非常特殊的地方。很多的信仰当中呢，很多的人呢会把一个，比如说宗教的领袖，完全的这个神化。但是呢，基督教信仰当中说什么呢？耶稣他道成肉身，耶稣就他降生成为了跟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才会产生一种与上帝相关的连接性。那如果耶稣基督呢，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教它只有这个超越。他没有什么，没有在一个在历史中去理解的时候，那这个信仰就会飘在一个空中的感觉。但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我们看到人类的很多的经验，还有神话文学呢，也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来理解整个圣诞的这样一个故事。那当奥古斯都呢，他认为他可以统治世界的时候，当希律王呢，他认为呢，他可以用权力来屠杀掉当时2岁以里的婴孩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作为宇宙的主宰、宇宙的王，那他在一个人的母亲的这样一个母乳之下，玛利亚给他在换尿布，玛利亚在用他这样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在喂养这个孩子，那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说耶稣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降生成为人，他跟你我有一样的情感，一样的这样一个意志，一样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的信仰成为可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呢，都会有一些的经验，说有一位父亲呢，那当在晚上的时候呢，他要安慰他4岁的儿子睡觉，那完成了祷告以后呢，这个孩子呢，他不想睡觉，他会哭闹，说"我害怕，我不想睡觉"。那这个时候呢，父亲呢就说："我给你祷 我们一起读圣经故事，我跟你讲故事，孩子还是哭闹说不要离开我。父亲会说什么呢？说孩子，我们相信上帝，上帝与你同在。这个孩子说什么呢？我希望有一个有皮肤的人与我同在，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你为你的孩子做完祷告以后，孩子说我还是害怕。弟兄姐妹，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伟大信息。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什么？真实的人，有皮肤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仰有了基础。就像这个孩子的一个问题一样，我们的上帝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新约时期的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教派他们受到希腊的哲学的影响，他们认为呢，耶稣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性的来临，他们把耶稣呢当做一个幻影。他们说呢，他们在传这个基督教的时候呢，他们把耶稣呢当做了一个幻影，他们否定了耶稣基督真实的人性。因为当时的希腊哲学呢强调说精神和物质对立的，他们强调精神的超越，所以他们反对物质。在这样一个理解当中呢，他们更高抬精神的东西，他们就否定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历史事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挑战。我记得给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说，基督教呢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基督教呢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对象，那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哲学和意识形态，那这是一种希腊式的一种理解。所以到了18世纪到19世纪，那在德国呢，有很多的自由派的神学家呢，他们把基督教信仰呢，就当做了一个什么？一个精神的一个人格化的这样一个追求去理解。基督教是什么？对他们来讲，耶稣基督是有没有降生成为人不重要。基督教是什么？对他们来讲呢，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什么？一种人格，因为耶稣是一个，他有完美的人格，耶稣是个最好的人。我信仰耶稣就意味着我追求耶稣的人品。到底耶稣有没有在历史中成为人？那这个事实不重要。那去这样一个理解就摧毁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摧毁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说呢，基督他道成肉身呢，他成为了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性，真实的进入了真实的历史，进入了人类历史的舞台的这样一个舞台的背景当中。我们说呢，基督教呢不是一种简单的哲学的意识形态。我们说基督徒有没有基督？我们说有没有世界观？有，但是你的世界观呢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事件中，就是基督成为了人。那这个故事塑造了我们的信仰，这个真实的 historical 的这样历史的这样一个故事，它塑造了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你相信基督教不是相信一套哲学，不是从哲学开始。那很多自由派的解释呢，就是把信仰当做一套哲学，所以呢，这是早期的整个希腊的，还有这个一些希腊的哲学，还有一些异端呢，他们往往把耶稣当作一个精神的人格化的。那在18世纪的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把耶稣当作一个精神化的一个好人去理解，而没有真实的相信他进入历史。这是基督徒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你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他进入到历史，所以他能改变历史。他带来了动力，带来了希望。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盼望的。我们从旧约中开始，你会发现上帝是一位自我启示的上帝。我们人类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我们有限的人不能理解无限的上帝。那这就道成肉身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只能理解人类历史舞台当中的一些故事。而上帝的救恩和计划设置在一个超越人类历史和时间的大舞台的背景当中，那上帝他拯救的故事超越了这个小舞台，超越了这个人类的故事本身，那这是一个大故事，大的叙事，是上帝超越时间历史空间的一个历史一个计划，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所以我们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神学的类比，说 蚂蚁靠它自己怎么去理解大象的想法，所以呢，上帝亲自降世降卑，成为了人，来到人间。那上帝的儿子耶稣呢，进行了一场人间的历史的一场旅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以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看到耶稣降生，他会哭，他有欢乐，他会同情。耶稣他降生，经受了痛苦，饱经忧患，他用死亡结束了生命，用复活克服了死亡，克服了人类的悲剧，克服了这种绝望，克服了这种历史的不可能性。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希腊的这个历史观呢是循环的，我们这个东方的理解也是这个历史是循环的，就是在佛教里面就说这个六道轮回，就说你这辈子做不了好人呢，下辈子可以变成动物，可以，就说你人用这种方式可能给你一种所谓的机会和救赎，好像人永远没有出路，一直在循环当中。你会看到说希腊的历史观也是如此，但是基督降生以后呢，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呢，改写了整个希腊的世界观。所以呢，我上星期呢，就是说我在跟我们的教授在讨论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聊起一个话题说，那正是因为这种基督教的这种世界观呢，改变了整个西方的这种科学的观念，因为基督教呢。相信这个时间呢，它是一个线性的，上帝创造人类的堕落，还有上帝的救赎，还有希望，还有整个我们的世界观，它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就是有秩序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呢，在整个的早期的一些科学家呢，他们思考整个的世界观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混乱的，像希腊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它是一个有秩序的。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圣经的世界观呢，它对早期的科学家呢，对现代的科学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那这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基督降生的故事进到人类历史当中呢，是有重大的这样一个意义和关系。那道成肉身呢，我们说基督成为了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当然了，我们不能简单的讲说呢，耶稣基督成为人，普通的人。我们必须同时讲说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不单成为了什么人，他成为了完全的人，他成为了我们可以效法的那个榜样。他是普通的人，但他又超越我们，因为他有什么？他是完全的神。所以呢，他超越了我们，他成为了我们人性效法的榜样。我们人的人性里面有罪，有人性的弱点，我们人性呢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耶稣没有降生呢，我们人呢就会不断的制造各种的偶像和假神。所以加尔文呢，他把人的心灵呢比作一种偶像制造的机器。如果就说没有道成肉身，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人呢就会不断什么自己来创造各种的什么偶像，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出来。如果上帝他的儿子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人就不断的去想象。想象一个上帝出来，想象各种的宗教，想象各种的这样一个敬拜的对象。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上帝他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人，把上帝的形象传达出来，传递出来。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成为人，用具体的方式啊，非抽象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进入到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呢，说我们看到耶稣他在约翰福音书当中里面说，认识父的就认识子，如果你不认识子的话，就不能认识父。所以呢，我们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呢，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位基督，靠着他，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大祭司，靠着他，借着他，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说道成肉身的第三个方面，道成肉身完成了救赎的计划。第三个方面，道成肉身完成救赎的计划。我们说呢，圣诞节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思考说，耶稣他为什么要降生啊？那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就是救赎。整个的圣诞节当中，我们所庆祝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不单是庆祝一个历史的一个简单的历史的人物， 那这个故事当中引向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就是这个耶稣的救赎。在马太和路加将镜头聚焦在耶稣成为人的具体，成为人的故事当中。他出生了，但是他被这个世界所拒绝，这个世界不认识他，不接受他。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死在最终，那圣经呢就把我们人的本性刻画出来。我们生来死在最终，我们的眼睛被这个罪所蒙，被蒙蔽，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被罪所破碎。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21节当中记载，玛利亚圣灵感孕之后，她的丈夫约瑟就想把她安然的休了。但主的使者在梦中显现，说他将生一个儿子，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圣经呢，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内心的这样一个挣扎，玛利亚的挣扎，就把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目的来表达了出来。那这个目的不简单，那这是犹太人，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所世代所盼望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那这个故事呢就把它放大了，放大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放大在整个的人类的故事的大局当中。那在整个道成肉身的人类的大局当中呢，上帝的整个的宏大的计划当中呢，最终的大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拯救。我们在伊甸园当中，人亚当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命令，人好像是失败的。在埃及呢，我们像奴隶一样，我们在做苦工，在做挣扎，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但是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大故事当中，上帝要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道成肉身，要打破这样一个不可能性，打破这样一个死亡的循环，打破这个人的不可能性。所以说，上帝进入历史，进入我们当中，要和我们建立这样一个 connection，建立这样一个关系。那这也是成为了我们信仰的今天的一个基础。我想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呢，上帝他亲自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呢，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 W. George Bush，他很特殊的，他每次大部分情况他到中国的时候呢，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他都会去教会。我的一位同学呢，我神学院的同学呢，他在北京的一间教会服侍，然后呢，他亲自呢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应该是09年的时候，W. George Bush 总统呢去了这个教会，然后一些事情他就给我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小布什总统呢，他很多时候会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他那一次呢去这个北京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他要走的时候呢，突然忘记了一个事情，就是去做奉献。那他的这个车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就是西四大街嘛，已经离开了。哦，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忘了，当时呢就是让在场的很多的人都很慌乱，因为在这个行程里面没有这个安排啊，因为就是他去访问这个教会，提前就准备了布置了1个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嘛，一个美国最高又最有权力的人要去这个礼拜天要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呢突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回到这个教会里边呢，他从口袋里面呢拿出了这个几十美金呢，放在了这个教会的奉献箱里面。因为很多的中国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也不是基督徒嘛，他们觉得怎么突然有这个安排？他忘记了奉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安排，把当时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安保人员都吓坏了。我这个同学就给我分享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他当时亲自所经历的，因为他在场，他是接待，就是接待这个就是当时的。做接待，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这个乔治·布什呢，那他也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2003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呢，在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美国的一些就是部队，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惯例，每年呢都有这个总统呢在感恩节的有这个他们最高的官员会宣读总统的这样一个宣告。那总统呢会写给这个住在海外的部队一些这个祝贺的一些词，然后呢由他们部队里面最高的官员来宣告这样一个词。那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在期待说呢，这个在这个晚会上的期待，通过这个宣告这个词呢，看就是做一些安慰这个海外的一些士兵。那结果大家等了很长时间呢，就是说这个 部队里最高的这个官员呢没有出来，他都在期待，在等。结果后来你才发现什么呢？他们在等这个最高官员出来宣布之后，结果招致部是他亲自到这个部队里面出来宣布这个，来宣布这个词，大家非常的惊讶，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招致部是。以前呢，大家都是什么听这个官员呢在宣告他的词啊。这一刻呢，乔治·布什呢他亲自出现在这个现场当中，很多的士兵呢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舞。这个乔治·布什的父母亲呢还说，我们在德州呢在等着这个我们的儿子回来跟我们过感恩节。那没想到我们的儿子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士兵一起在过感恩节。那弟兄姐妹，我后面一个故事我们在想，就是说上帝的儿子亲自道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来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到了我们生命当中，来亲自在第一个圣诞节，上帝的儿子亲自造访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我们想上帝要亲自表达一个想法，他关心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关心你我，他关心我们。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不但关心我们，他不但要探望我们，他不但要访问这个世界，他进行一个时间的旅行。我们说上帝他爱我们，上帝他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他道成肉身，他要实行什么救赎的计划，他要拯救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今天呢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圣诞节的餐桌旁边呢，不单是说分享食物，我们分享欢乐，分享这个家庭的这个快乐，孩子的团聚，我们要分享什么拯救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带来这样一个拯救的信息。所以约翰呢，他非常明白这一点，说在后的将要再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呢，是上帝整个历史计划中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历史被改变；因着他道成肉身呢，救赎的计划要实现。因为上帝的计划当中，整个圣诞节的大图景就是基督降生要完成救赎的计划，这上帝最重要的目标，要拯救我们，拯救这个世界。我们说人是按照形象所造的，但是我们因着罪的工价而死，那罪导致我们与上帝的隔绝，那整个世界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基督降生他要改变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因着基督的降生就道成肉身，我们今天充满了盼望。我们来分享第四点，道成肉身彰显神恩典的荣耀。道成肉身彰显神恩典的荣耀。我们说呢，在上帝创造的起初，这个世界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美好，我们充满了美，充满了这样一个人的这个期望和可能性。但是因为伊甸园里面的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改变，人的堕落，那整个的历史发生了转向。我们人不再感谢他，不再荣耀他，人开始变得骄傲、自私、自大。所以人类的历史也发生了改变。人的历史发生，我们的历史当中发生了这个，我们看到故事圣经当中创世纪里面讲到人开始凶杀、仇恨。人的历史呢充满了这样一个绝望、败坏。但是呢，耶稣基督降生，我们说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和荣耀。在诗篇里面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稣基督来了，他降生了，他要恢复这个上帝的荣耀。我们说整个的世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故事，应该是充满上帝的荣耀，应该是去荣耀他。所以在威斯敏斯的信条里面说，人生的目的的第一条呢，就是什么？去荣耀上帝。那这应该是成为一个人最终极的一个最重要的盼望，一个人生的一个价值和动力。那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那如果基督没有降生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荣耀。我们人的罪，我们人的问题，人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发生了转折，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今天他可以让这个罪被扑灭。因着他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靠着神的儿子，充满上帝的慈爱，可以充满上帝救赎的希望。 我们说，上帝原本可以选择以审判官或者执行死刑的身份来成为肉身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上帝他没有通过这个执行死刑的方式来进入这个世界，以爱和恩典，充满恩典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发现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呢，他不单呢，就是他要带来恩典，带来慈爱，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为你我而死，那这个道成肉身才会真实的有意义。那如果耶稣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没有真实的去死的话，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我们说上帝有这样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满有恩典和真理，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在伯利恒偏远的马厩里面，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恩典和真理是世界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那这个恩典和真理要改变今天你我的生命。一个牧者呢，他曾经呢在一个地方呢，他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垃圾场，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垃圾场。在这个垃圾场当中呢，住着很多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是靠捡垃圾来度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垃圾岛当中呢，这个牧者他就看见说呢，其中呢住着很多的美国人，而这些美国人呢，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更舒适的生活，他们成为了传教士，他们进到这个垃圾场当中呢，他们住在那里很多年，与这些人呢分享福音，分享爱，帮助他们建立学校，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那这就好像说呢，道成肉身的一个故事。今天呢，他改写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今天呢，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降杯，进入到人的中间，去分享耶稣基督这个爱的信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恩典和真理呢，是一个通过卑微的方式、降杯的方式传达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我想，圣诞节呢，不单是一个节日、一个故事，它延伸到人的历史和命运。整个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的大故事当中，基督在基督里，上帝成为了人。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在这个好消息当中呢，道成肉身变成了我们与神之间的故事。所以，凡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今天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想，这是圣诞节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圣诞节之际，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之际，能够思想这样一个圣诞节当中上帝宇宙性的大故事，圣诞节当中的大计划。因为你希望万民得救，你希望你的福音能够临到万邦万族，你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要融入到我们生命的故事当中。这个大故事不单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是吧？你要用这个故事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名祷告，阿们。